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无用技能职场应用指南。所谓无用技能，是指和计算机、土木工程、建筑设计等一些应用专业相比起来不太实用的学科。从2012年到2016年，美国新创造了1010万个工作岗位，其中只有 5% 的岗位是和计算机相关的领域。就算你把所有和互联网、计算机相关的技术岗位加在一起，也不到10%，剩下90%的新工作是什么呢？大部分都和拥有可迁移能力的人有关系，也就是需要和人打交道的工作。比如说，市场研究员新增了55万个就业岗位，4年增加了30%，比程序员都热门。类似的还有咨询、教育、娱乐等行业的工作。这些都不是纯技术的工作，这其实是技术进步造成的。现在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像计算机领域，它消灭旧岗位的速度和创造新岗位的速度几乎是一样迅速的，所以并没有增加多少新岗位。但是只要人工智能跟真人还有区别，就业市场就需要拥有可迁移能力的人。那什么样的能力才算可迁移能力呢？比如有个男生叫乔西，大学学的是人类学，是一个非常冷门的专业。这样的专业除了知道一些趣闻谈资，还有什么用吗？乔西读大学时，一位女教授当着学生的面剪下自己的指甲。教授说，指甲长在我手上的时候，你们都夸指甲好看，可是我把它剪下来，你们就觉得很恶心。这说明同样一个东西，我们对它的评价并不完全是由东西本身决定的，而是和它所处的环境、文化这些背景条件有关系。我们研究人类学，就要学会理解这样的东西在不同的文化中意味着什么。这就给了学生一个考察复杂世界的眼光。你学了人类学，就可能拥有一种比直来直去更高级的思维方式。这是可迁移能力的价值所在，它培养的是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乔西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帮不懂技术的人使用电子产品，他把自己的人类学经验和技术结合在一起，获得了恰当的市场定位。现在乔西进入了人机交流领域，成立了专门的公司，帮企业设计网站和软件的用户界面，非常成功。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你必须把非实用学科的见识和理工科的技术结合起来。比如说，好奇心加大数据等于市场研究，同理心加基因测序等于基因咨询服务，文学创造力加互联网等于社交网络经理等等。总之，这种可迁移能力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可迁移的能力具体指什么？其实就是5种重新定义的批判性思维。第一是探索。好的大学教育特别强调调研能力，并不是教授在课堂上讲什么，你考试的时候照着写就能得分。你得提炼出自己的观点。除了完成指定的阅读材料，你还能寻找新素材证明自己的观点。这就要求具备探索新事物的能力。第二是洞察，给你一大堆各种各样杂乱无章的信息，你能不能从中有所洞察？比如通过一件商品的销售反馈，你能不能判断这件商品的前景？第三是制定规则，按照事先定好的规则去完成一件事儿，是非常简单的技能。可是如果根本没有规则，你能不能自己制定规则，带领别人完成任务？第四是廉洁。年薪10万美元以上的岗位都会要求一定的团队组织能力，说白了就是你得会使用权力。你能不能了解团队中每个人想要什么，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在哪里？如果你有这种能力，你就能理解自己的团队和用户，你知道不同的人对一件东西有不一样的看法，你能倾听和你相反的观点。如果你是一个产品经理， 你就能很好的把用户、产品和工程师连接起来。第五是说服，你能不能说服别人接受你的观点？首先，你要清晰地表达自己，这和写作水平、演讲水平有关。其次，你得有共情能力，想要说服一个人，最好站在这个人的角度说。黑天鹅反脆弱的作者纳西姆·塔勒布有个身份是期权交易员，他赚了很多钱，但是因为书写得太好，人们更愿意把他看成一个哲学家。金融大鳄索罗斯是哲学家卡尔波普的弟子，但是因为金融玩得太大，人们还是把他当成了一个交易员。有很多搞金融的人其实是学哲学出身的，企业创始人、高管、普通金融从业人员都有。如果你是哲学系的毕业生，去华尔街找工作，你会有一种亲切感。投资人伊坎喜欢的商业模式是收购一个很有潜力但表现并不好的公司，重组这个公司，告诉管理层应该怎么改革，改好了再卖掉。伊坎以前就是学哲学的，哲学跟这种工作有什么关系呢？伊坎说，哲学的一种智慧就是看你在混沌不明的情况下能不能做出自己的判断，在互相矛盾的情况下能不能向前推进。伊坎对管理层的重组改革就运用了这种智慧。当你毕业十年后，你会发现拥有可迁移能力的人的工资水平逐渐增高，这就是拥有可迁移能力的人的后劲。